谢谢诗班的献诗，主的恩典够我们用。那上一次正道我讲到了，脱离律法归属基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不是一个选择。如果我们仍旧活在这个律法当中，我们肉体当中的恶欲就会在我们里面发动，只会结出死亡的果子。唯有我们借着基督的死，彻底从律法当中脱离，然后归属那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与其联合，我们才能真正的自由的来侍奉神。我们侍奉神不再是按照旧有的律法的样式，而是按照圣灵的新的样式。按理说，经文下面应当讲我们如何在圣灵当中生活，如何靠着圣灵的新样来侍奉神。可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经文的话，它并没有，而是引入了一段非常经典的关于律法的讨论，就是两律征战。保罗他之所以在讲这个圣灵之前，他插入这一段关于，这个律法和关于律法之下人的这个困境的论述，是因为他想让我们真实的来面对我们内心的这种挣扎。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靠着自己、靠着律法是没有出路的，进而才会真正的学习靠基督、靠圣灵。因为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他没有认识到他自己属灵的破产，他没有经历过依靠律法的这种无望，他是很难真正的相信神的。即便他说他相信神，他可能是自己欺骗自己而已。因为圣经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他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记得十多年前啊，我当时跟同工带队，在国内就是到内蒙那边的一个大学城市做短宣。我遇到一个大学生，我就跟他分享了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这里面关于这个两律交战的这个经文呢，特别指出我说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他是第一次听到，他第一次跟基督徒聊天，第一次听到圣经，听到圣经的经文，他特别激动。他听了以后，他就连连的点头，他说：“这就是我的情况啊。”然后他就主动给我分享他的这种挣扎，并且他一直说他在努力的寻找一个出路。我便趁机把福音完整的跟他讲了一遍，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其实不只是适用于一个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一个不信者，不少的基督徒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常常发出“与我心有戚戚焉”这样的感叹。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前面我们讲到律法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律法不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第二个，律法是惹动神对罪人的怒气的；第三个，律法是加添的，是要让罪显多的。第四个，律法会激动我们肉体当中的这种恶欲，会不断结出死的果子。到这里，我们好像，关于这个律法给我们留下很糟糕的一个印象。那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是不是这是律法的问题呢？更有甚者，律法会不会成为我们自身问题的一个背锅侠呢？让我们可以从而不用面对我们自身的责任，到底是律法有问题，还是人有问题？人面对问题往哪里去寻找出路呢？律法、罪、死亡，这是压在我们所有人类肩上的三座大山，如何才能推翻他们呢？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这个罗马书七章七节到25节两律交战。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请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谓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这就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头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我们在你的面前乃是赤裸敞开。愿你活泼的道如两刃的剑，真的是来剖析我们心中的一切。也愿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医治我们的心灵。主啊，也愿你的圣灵引导每一个听见你话语的，让我们听见就能够明白，明白就能够遵行。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他以三个问答来处理这个两律交战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问的是，律法是罪吗？第二个问题，良善的律法叫我死吗？第三个，谁能救我脱离必死的身体？我们下面呢就着这三个问题，以澄清误解啊，来揭示这个问题，并且寻找解决之道。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律法是罪吗？前面的经文其实多次讲到这个律法的不能，律法不能做什么呢？首先，律法不能叫我们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第一个，律法不能叫我们不犯罪。第三个，不仅不能阻止我们犯罪，而且律法会刺激人去犯更多的罪，同时也会激起神对罪人的这种愤怒。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律法是不是罪？保罗怎么回答？断乎不是，绝对不能，斯高本他这样翻译，或者当然不是，何修本他这样说。为何律法不是或者是不能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律法它本身是揭示罪，但是律法本身却不是罪。我们通常会嘲笑一些人呢，说有些人通常把指出问题的人当成问题去处理。 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会不会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呢？我们把揭示我们罪的律法当成罪呢？就像父母告诉小孩子说，你不可以玩火，那小孩子你觉得他会听吗？他不仅不听，而且他还会指责父母说，这个命令是不可理喻，这是在剥夺他的乐趣吗？那这里面的律法是指什么呢？从上下文来看，律法应当是指摩西的律法，当然也隐示对于不信的人，这个应当是他们心中的这个道德律。律法它是界定，而且它来揭示罪，同时律法也会警告违背律法的一个后果。这里面保罗他以十诫当中这个不可起贪婪为例。当我们不知道这个神的这个命令还好，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里面的恶听了这个诫命，就好像遇到这个催化剂一样，我们各样的贪心就集中爆发。在十诫当中他们提到，在摩西的时代，可能很多的贪婪是指什么呢？可能是别人的妻子啊，仆婢啊，牛驴啊。那我们现代的人，你会发现其实是很类似的，3000年其实人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过我们贪婪的对象可能依然是邻居家的妻子啊，别人的孩子啊，房子啊，豪车，社会地位，荣誉证书，众人的称赞，甚至别人服侍的结果。律法是叫人知罪的，这个知啊，并不是简单的说，哦，我知道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知还包括，当你犯罪的时候，让你知道这个是在犯罪。不只是让你在观念上知道，而是在你经历之知道你在犯罪。这个时候律法是让你知罪。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是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怎么去读旧约律法，读摩西的律法。我们要记住一点，你不是为别人读经，是为自己读，也是对自己读的。当然我们需要通过圣经来看深视我们周围的这些问题，包括社会的问题，包括教会的问题，这个不是首要的。首要的其实是给自己读，要通过律法来审视自己，来如实的看待我们自身的罪，还有我们自身的局限。正如耶稣他提醒我们那样说，他说先要学习除掉我们眼中的梁木，再去挑别人眼中的刺。我们只有在神的这个圣洁的这个律法光照之下，我们才能看清我们自己自以为夸的义不过是破烂的衣服而已。这样的话，我们只有仰望主耶稣的怜悯。越是亲近神的人，他越会看到他自己的不堪，就好像先知以赛亚他在异象当中他看到什么？我是嘴唇不洁的。他看到他自己是有祸的，因为一个真的离神近的人，他看到的是自己的不堪，同时他会寻求神的怜悯。我们向这个世界见证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是以一个圣人啊，你是罪人，以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自义的态度，而是深知自己同样是罪人，同样需要神的怜悯，就好像主他道成肉身一样，以怜悯的心肠去劝世人来与神和好。这是第一个，就是律法揭示罪。第二个，律法它趁机就是罪趁机借着律法引诱人来反叛神，同时置人于死地。这里面讲到这个趁机，机会它在原文当中是讲什么呀？是一个桥头堡的一个意思。桥头堡它是在战争当中是一个战略要地，那如果是作为防守，这是你很关键的，因为你一旦失守，反过来被敌方来占领，那么你这个失败的可能性就很高了。这里面罪就是将这个律法作为这个桥头堡，而且已经攻陷。这样的话，这个律法一旦被罪利用，就会生发出更多的罪，而且以此来审判我们的罪。这里面说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当然这不是字面说没有律法真的是没有罪，因为在摩西律法到来之前，其实罪已经在世界上了。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律法到来之后，让人知道神的心意，让人知道神的这个律法，可是人依然犯罪。你知道明知故犯，就是你直接去对抗神， 这个就是你明知故犯，这种罪是更严重的。这是，就是说，这是表示这种罪的这个加强，这个罪的严重性。这更是显出这个罪的可怕。这个结果呢，就是死。这里面还特别提出一个好像有点争议的一个讲法，说律法是叫人活的。为什么这样说？其实你看旧约的话确实这么讲，在利未记18:5说，所以你们什么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是我是耶和华。在以西结书20:11也说，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所以我们在旧约当中已经讲到说，当人去遵行神的律法，他就是可以活着的。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律法似乎在应许着生命的。可是为什么这本来是应许生命的律法，却好像似乎是导致人的死亡呢？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律法，而是在于什么呀？人守不住律法，人遵行不了律法。这样的话，人不仅不能因守律法而得生命，反而承受了因悖逆律法而来的刑罚，就是死亡。这第二个方面，让我们看到这里面是最趁机借着律法引诱人反叛，以致让人导致死亡。第三个不仅如此，律法非单不是罪，而且律法是良善的。这里面经文说，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想到什么？这是在讲神的属性啊。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这里面讲到律法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这里面我们看到律法的这些属性其实是反映了神的属性，因为律法是从神来的。律法对神百姓的要求是圣洁的，就是要他们跟这个世界分出来，来归属神。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要的百姓也是圣洁。律法要他的百姓要趋往正直，这是公义的。律法也要求神的百姓去爱邻舍，甚至去爱他们的仇敌，这是反映了神的良善的本性。我们借着学习神的律法，其实最主要的是应当来借着律法来去认识神，认识神的属性，进而更好的来敬拜他，同时也是尽力的活出神子民的这种品性。所以说我们学习律法的目的不是让我们靠着律法来夸口，或者说是寻求律法的义，更不是以律法论断审判别人的工具。律法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神的百姓因着学习律法来认识神，认识神的属性，并且在与他的性情有分。有一个小节，律法不是罪，但是律法是叫人知罪的。罪而不是律法叫人死，但是律法却扮演了一个桥头堡，一个催化剂的角色。律法不仅不是罪，律法是良善的叫我们借着律法可以来认识神的属性，而且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第一点，既然律法它反映了神这个美好的属性，而且律法本身也是好的，为什么良善的律法却叫我们死呢？最良善的律法怎么可能导致最可怕的一个结果？这不是一种悖论吗？这是第二个问题。同样，这里面说断乎不是，这个质问呢，好像气势汹汹啊，但是它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问题，就好像我们经常被人质疑，好像气势很大，但是其实他问的问题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里面说叫我死的不是律法，而是罪。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回应这个质疑。第一个，罪恶之极，这里面我特别加了一个逗号，不是罪恶之极，是罪恶之极。因为罪借着良善的律法叫人死，这就更能够显出这个罪的它的恶。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你知道一个老师，他可能是最让老师头疼的还不是一些差生，而是什么？这个差生他把那个最好的学生来带坏，跟他一起来调皮捣蛋。所以说这里面这个罪啊，他好像就是在扮演这个角色。其实我们看 看是看这个看历史、看圣经这样的事情屡次在发生。耶稣基督他是怎么被定罪的呀？他是犹太人借着神的律法被定罪的呀。扫罗就是保罗在归信之前，他为什么逼迫基督徒啊？他是因为他对他祖宗的律法热心。其实我们要特别的警惕，我发现特别是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说，我们很容易以神和神的律法之名去行不义之事。彭霍菲尔他这么说，他说我们通常很容易人很大的试探就是把罪人称义的教义慢慢的改成称罪为义的教义。大家知道的区别吗？称罪人为义跟称罪为义，一字之差，但是却完全把整个福音给整个，使这个福音完全篡改了。当人犯罪，借着神圣的律法去犯，这个就是恶之极。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心智跟行为的一个大分裂。经文这么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恶，我倒去做，而且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其实经文当中这种心智跟行为的实际分裂的观察，其实不只是圣经独有的，其实很多不信的，包括一些其他的文化当中的一些哲学家呀，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也能看到这一点。比方说罗马的诗人。奥维德他就这么说：“他说我看到并赞同更好的，可是我却跟随最差的。”我们知道，在网上有很有名的一个教刑法学的老师罗翔，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们向往高尚，却沉溺于卑贱。”大家想一想。这个对于信的不信的，其实他们，我想人的心是向往高尚，可是我们却沉溺卑贱，不能自拔。那对于这种人性和德行的这种悖论技术，虽然不是圣经独有，但是只有圣经从根源上来去剖析，并且指出解决之道。通常，这个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将这种分裂、道德上的悖论，或者说这个心智。跟人实际行为的这种分裂归咎于什么？各种的神呢？他说怪这个神，可是圣经却明确地指出，人应当为自己来负责，这是这个根源就在于人我们里头的罪。律法固然是属神的，是良善的，可是问题在于我们人却沉溺于肉体，而且是卖给罪了。换句话说，律法是来自神，它反映了神的良善、圣洁的属性。可是对于人来说，人却是被罪捆绑，被罪俘虏。这里面的肉体是指什么呢？是指在亚当里，在基督以外，而且是卖给罪，被罪捆绑，成为罪奴。大家想想看，一个人倘若他在亚当里被罪掌控，即使他能够稍稍瞥见神所赐这个律法的他的美好，可是他根本没有能力来去活出这种美好的能力，来活出这种美好。不仅如此，人的可悲在于什么？人虽然看到律法的美好，可是他却选择悲哀的走向违背神的律法，走向悖逆神。我知道很多人现在都特别是在北美生活，我们特别讲究健康饮食，对吧？就好像我们在一个非常丰盛的一桌饮食面前，我们都知道健康的饮食你应该选择沙拉，你应该吃一些蔬菜。可是，你会发现你做不出正确的选择，你就会选择红烧肉，你就会选择猪肘子。那当然，我不是说吃肉是罪啊，就是说，不管我们口头，或者是我们心里，甚至都同意健康饮食它会带来的好处，可是我们里头的这种食欲，让我们做不出对的选择。这种不仅适用于非基督徒，其实也用于基督徒。尽管这里面好像是在讲这个非基督徒的，比方说属肉体啊，卖给罪啊，可是我们基督徒倘若不让基督做主，倘若我们不让圣灵来掌管的话， 我们同样就回到了亚当里面，我们同样就回到了，让我们回到这个被肉体掌控，让这个罪继续在我们里面来做主。其实跟基督徒就一样的呀，我们同样会面临着我们的心智跟我们实际行为的这种大分裂，我们会在这种道德的悖论当中沉溺。我想任何人如果他足够诚实的话，他都会承认这种分裂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两律交战。这里面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里面提到三个律。其实第一个律它是指什么呀？是一个原则的意思。另外两个律分别是指神的律和罪的律。那前文讲到，就是对于犹太人，神的律法就是摩西律法，对于外邦人来说，这个律法就是良心。那么罪的律，或者说罪的诠释，那这两律呢，在人的心中其实是打仗的。很遗憾的是，这种打仗并不是势均力敌的征战，因为对于一个落在肉体当中，落在罪的诠释之下的人，尽管他心里是喜欢神的律的，可是他注定会选择罪的律。用奥古斯丁的话说，人在罪的诠释之下，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想任何审视自己内心的人都会承认这种挣扎，都会承认这种挣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痛苦。当然有人说，哎，我看到很多人他不认神，可是他犯罪好像他很喜欢犯罪啊，毫不挣扎呀。我想说的是，我承认很多的人都尝试来压制自己的良知，或者是通过篡改律法来好像能够减少良知对我们的审判，但是这个是徒劳的，因为人没有办法完全消除良知，更不可能来去废除神的律法。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逃避神借着良知借着律法来对我们所有人的审判。他是审判的主，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在他的面前站立。一个小节，这里面指出，就是罪而不是律法叫我们死，罪它是恶之极，因为它借着良善的律法来行极恶之事。更深入的我们来看，就是犯罪之人是属乎肉体的，他根本没有办法去行出属乎神的律法。不仅如此，他会故意的去违背，在罪的辖制之下，人就挣扎于这种道德的悖论当中，彻底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这个不是我们犯罪的借口啊，这个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借口跟那个一个结果混为一谈。我们最后来看第三个问题，这里面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这里我特别用了孟克的一幅画，呐喊。这个呐喊其实是代表了全部亚当后裔挣扎在这种道德的悖论当中，不幸沦为罪奴的，从心底发出的一个最诚实也是最悲壮的一个呐喊。这个也代表了我们心中固然向往遵行神的律却无力遵行这种悲痛，也是我们心中渴慕渴望高尚却沉溺于肉体的这种悲哀。呐喊当然是代表着悲哀痛，可是这个呐喊也是怀有希望的呐喊，就是他在 呼求救赎。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我想这里面的身体，一方面是指我们这个 肉体的身体啊，另一个方面呢，这个身体也是指就是我们因着犯罪，我们整个沦为罪奴的我们的整个人。一方面因为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死便临到了众人，死便是众人的结局。这一方面呢，这个死是必死的身体，是指我们肉体的身体必死。另一个方面呢，是指我们整个人被罪掌控，导致我们跟神永远的隔绝，这是属灵上的死。我想这里面的死是指后者的成分大一些，但是也不排除第一种。无论是哪一种死，其实都是极其可怕的，都是需要被拯救的。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 这里面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是整个征战当中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呐喊当中的得到的一个回应。所有陷在罪当中的人，靠自己靠律法，你会发现我们根本无力挣扎，从这个泥潭，从这个律道德这个道德悖论的泥潭当中挣扎出来，只会越挣扎越下沉。唯有依靠耶稣基督方能得救。我们在过去这一周，我们都在那个每日灵修嘛，我们正好读到哪里啊？读到那个就是这个非利士人来攻占这个以色列民嘛。当以色列民他们面对这个非利士人，特别是有他们的这个巨人歌利亚在叫阵，以色列人他们其实除了惊恐和被羞辱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直到神所高的大卫出现，其实我们其实也像以色列一样，我们面对这场毫无胜算的征战，除了惊恐，除了被遮辱之外，我们无力得胜。我们感谢神，他的受膏者已经到来，他就是大卫的子孙，也是大卫称为主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打败我们心中的那巨人，能够彻底的摧毁那在我们里头这个罪的权势和辖制，将我们的心灵彻底被释放，重新归属神，并且让我们自由的来去敬拜神，来向神献上感恩。唯有耶稣能够彻底除掉罪给我们带来的羞辱，并且赐下让我们得胜肉体的能力。这不是说耶稣的工作就是说我们只要靠一次就一劳永逸，因为直到我们面对神的那一刻，其实我们都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我们依然会面对稍一不小心我们就落入了这样的征战当中。我们什么时候让基督来做统帅，我们什么时候就得胜。我们什么时候忘记了神，我们时候就会吃败仗。我们需要不断的来让基督来在我们登上我们生命的宝座，凡事求靠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才能经历得胜，才能经历从称义走向成圣，从成圣走向得荣耀。那主耶稣如何帮助我们呢？就是圣灵。这是我接下来要去讲的圣灵。我过去的一周我读到一篇一个见证，它是那个寻道者之声那个杂志发的。这里面讲到一个姐妹是在以色列的一个加沙地区。加沙不知道大家有了解吗？加沙它是一个差不多有200万的一个城市，它是由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控制。那这个城市的人口99.8%都是逊尼派的穆斯林，而基督徒人数少于2000人。这里面讲到一对夫妻 Rami 这是丈夫，还有 Paulin 她是一个姐妹，他们是夫妻，他们都是一家浸信会的一个会友。这个 Rami 呢，他之前是在银行工作，可是他们夫妻一日有心志想去侍奉神，那后来他就从银行辞职，就开始在这个圣经工会就在这个加沙当地就服侍，他开办了一个基督徒的书店。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作为基督徒来去做服侍其实挑战很大。他们在他几年的服侍当中数次收到这个极端穆斯林的这种威胁，其实妻子也很担心，她就跟她丈夫表达了担心，可是丈夫很清楚告诉她，他说神给他们的呼召是很清楚的，他说我们不怕的，他说即使我们殉道，如果是神的旨意就让他成就吧。那在2007年10月6日的下午4点半，那这 Ronnie 呢，他照常下班，可是这次他没有回到家中。他们家人都在着急的寻找，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收到了电话说，这 Ronnie 他的尸体被发现了，然后他被枪打死，而且身上多次的用刀刺伤，非常残忍的被杀害了。那个时候 Paulin 他已经怀了他第三个孩子，而且是已经4个月了，对于他来说其实是晴天霹雳的。但那个时候神用话跟他说，罗马书八章 二十八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二十年。可是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他拒绝。接下来五年当中呢，这个 Pauline 他陷入了很深的这个抑郁当中和愤怒，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说神猜的神怎么让他成了寡妇，让他的三个孩子成了孤儿。他当然他也经历神，他神没有离开他，而且他也经历每次祷告的时候神可以让他继续，可是他没有办法去消解，他不能接受她的丈夫这样的被凶手残忍的杀害。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穆斯林的地区，穆斯林一天五次那个祷告要宣经嘛，他每次听到那个的时候都是在刺激着他心中的这种伤痛和愤怒。那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为他祷告说鼓励他去饶恕，可是他说我有权利来去憎恨他。特别是在她丈夫那个过世的那个纪念日，是她最痛苦的时候。五年过去，直到2012年，她参加了一个关于那个基督徒的特别饶恕的特会。牧师问：“你们谁想饶恕？可是你饶恕不了，到前面来。”然后她就到前面，她想到那个凶手如何残忍地杀害她的先生，然后大家为她祷告。她那个时候突然经历到神在他心中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翻转，他第一次说我要饶恕他。后来呢，这个凶手后来就被发现了，因为这个凶手他也杀了那个哈马斯的领导，好像是。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多么的不公义，他杀害一个基督徒是没事的，可是杀害了一个哈马斯一个穆斯林，他马上就被抓起来要去处死。那个时候他就在 Facebook 上说，他说他饶恕了这个凶手。你知道当他说他去饶恕这个凶手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对他非常的愤怒，特别是他这个丈夫的家人。然后他又问他的大儿子，他说我们可以饶恕这个人吗？他儿子那个儿子才十几岁，他说我在为他祷告，说我要饶恕他，我希望他也能够认识神，然后他在天堂可以见到我的父亲。后来这段时间他的这个见证影响了很多人，后来他全家人全部都决定我们一起来饶恕他。在一个你知道被哈马斯99.8%控制的这个姐妹，她所做出的见证不仅是在基督徒的社区当中，也对整个当时的很多穆斯林的社区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像 Pauline 经历的这种挣扎，尽管他知道神，他知道律法说要他饶恕，可是他做不到。直到他神耶稣基督在他心里动工，他才靠着主才学习了饶恕，经历了饶恕，也经历了医治。那我们其实会不会也在各样的两律征战当中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想起我们一次次的被敌人羞辱，常常的羞愧，我们在这个各种罪的挣扎当中不得解脱？是不是愤怒的问题、色情的问题，或者其他情欲方面的挣扎，或者是你嫉妒的问题，又或者很深的苦毒，或者不饶恕，或者我们控制不了我们自己的口？弟兄姊妹，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靠自己，我们真的是很苦的。但是我们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得胜。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就是从三个问题：律法是罪吗？律法叫我死吗？谁能救我脱离死？来看我们基督徒与律法、与罪、与死的关系，特别是两律征战。我们知道在我们处在这种道德的悖论当中，就好像处在泥沼当中，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挣脱的，唯有靠着基督才能真正的挣脱，才能得真正的被救赎，才能真正的得胜。那基督如何拯救我们，如何能让我们得胜呢？就是圣灵。这下一次要讲的就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 你是高天之上的日光，照在死荫幽谷当中的我们。你真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慕道友，我们心中的挣扎。你知道我们尝试去遵行你的律法，可是我们自己根本做不到。我们在一次次的失败，在这种道德中的挣扎，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苦。但是主啊，让我们彻底的放弃，依靠自己，靠着律法来去得胜，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才是那得胜者，你已经用你的死借着十字架得胜了罪、死和律法。我们唯有与你联合，唯有呼求你的时候，我们才能脱离挣扎，才能真正的得胜。也求你的圣灵充满你自己的百姓，引导你的百姓。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